小说剧舞者，根据海岩的小说改编，主播张文天，第十二集。
挨过训斥的第二天早上，他就去了一家汽车租赁公司。去了才知道，租车这件事并不像陆子强说的那么便利。租车不仅要交押金，还要提供本市居民的户口证明。高春没有办法，又跑了几家汽车租赁公司。这中间只有一家公司的手续看上去相对简单，没有户口本，用身份证复印件抵押也可以，但只有夏利一种车型。高纯见了马上答应。
那行，那我就租夏利吧。
好了，先租一个月是吧，押金一万。
高纯听完心里又凉了半截。
一万少点行吗？
工作人员使劲摇头，态度没有商量。
不行，要不你交户口本吧，交户口本吧，押金要3000。
高纯没辙，只好去金奎的工作单位找了金奎。谁知金奎一听也愣了。
是啊，那2万块钱你是怎么花的？除了买相机、买手电、买手机，怎么只剩下5000块钱了？
高纯的目光落在金奎的脖子上。金奎雪白的皮肤之上是一块碧绿的琉璃。金奎恍然低头自顾，马上自嘲地说：
啊，这钱都挂我脖子上了，我说不让你买你非得买，你干嘛着急现在买这些东西啊？
高纯低下头闷声地说：
我们不是还买练功鞋了吗？不是还买跳冰火之恋的服装了吗？
金奎长出了一口气，不知该说什么了。高纯对金奎说：
杜老板答应我，我把这事儿办好了之后一定会付给我一大笔钱。
一大笔？一大笔是多少啊？
他原来说不低于2万，要是干好了还可以加。
那要干不好呢？还扣吗？
我能干好，为什么干不好啊？只要把车的问题解决了，他就不会扣。
金奎没有再说话，他的脑子此时已经想到了天外。
高纯，我想和你商量件事儿。
高纯愣了一下。
什么事儿？你说吧。
我想回家一趟。我家里，我。
金奎的眼里带着渴求，也带着犹豫，说话时眼睛一直看着高纯。高纯的眼里流露出一层阴影，却故作轻松地问：
是你妈的意思？
有我妈。当然还有我。
说我字的时候，金奎的声音变得很低，还低下了头，仿佛做了什么错事。高纯理解的点点头。
金奎，你回去吧，你不像我有爸有妈有哥，还有你出来这么长时间了，也应该回去看看了。你什么时候走？我送你们。
不，不用，我妈和我一起走。我妈买了明天的火车票。
哦，是这样，已经买票了。
高纯的话里带出了明显的失落。
还回来吗？
回来， 为什么不回来？
说到这儿，金奎笑了，故意调皮地问：
怎么？难道你不希望我回来啊？
听了金奎的话，高淳也笑了，他的心情好了一些。
那我去给你买点路上吃的，一会儿给你送来。
不，不用了。
金奎话没说完，高淳已经走了。金奎乘坐的是早晨的火车离开了北京。天黑的时候，他走出了云廊火车站的旅客出口。这是金奎出走后第一次回到云廊，第一次走进家门。为他开门的是他父亲，看到站在门外的女儿，父亲没有显出一丝的惊讶。桌上摆着一些残羹剩菜，父亲面色绯红，显然是喝了酒。
爸，我回来了。
金奎和父亲打了招呼，便坐在一旁不吭声了。他在等待父亲的训斥，他知道这一顿训斥是免不了的。谁知父亲并没有训他，他喝了一口热茶，对着金奎的母亲问：
你们都吃饭了没有啊？
吃了，在火车上吃的，刚吃过不大一会儿。
母亲小心翼翼地回答。在父亲面前，母亲总是谨小慎微，自从家里的生意不好以后，母亲事事处处更是倍加小心了。父亲点了点头。
那好，既然已经吃过了，我们就坐下来说说话啊。
哎。
母亲答应了一声，在一旁坐了下来。在丈夫和女儿谈话的时候，母亲无权插言，只能坐在一边观察着父女二人各自的表情。父亲喝了一口茶，放下茶杯说：
你妈跟我说你要参加舞蹈比赛，是吗？
是的。
金奎小心翼翼地回答。
而且参加舞蹈比赛需要10000块钱的费用，是不是？
是。
父亲叹了口气。
这10000块钱啊，可不是个小数啊，特别是咱们家里现在的情况。你妈这次去都跟你说了吧？啊，
我知道，可是我现在好不容易有参加这个比赛的机会，而且这10000块钱是先交的押金，比赛结束后人家就会还的，一还回来我就把钱还给你们。
还给我们？你都长这么大了，上学上班，家里为你花了多少钱啊？你要还的话，自己先好好算算，你还得了吗？你
母亲听父亲这么说，也炸着胆子插了一句：
我路上就跟奎儿说了，你从小到大，我和你爸光是……
等我挣了钱，等我有了事业，我一定好好孝敬你们，不让你们再那么累了，不让你们再开那种劳神费力还不挣钱的酒楼了。
对对，奎儿是跟我说了，说他肯定会孝敬的。
母亲又插了一句，父亲一挥手又打断了母亲：
你不要老插话，让他自己说。孝敬是做儿女的本分，你爷爷奶奶在世的时候你也看见了啊，我是怎么孝敬他们的，是不是？孝敬可不是拿嘴说说就算了，你都这么大了，看行动吧。家里现在这么困难， 你回来不会就是来要钱的吧？
父亲的话当然是另有内容，母亲在一旁很快就心领神会，这个话题由母亲挑明当然是更为合适了。
奎儿，上次妈跟你说的那个杨峰，你到底考虑的怎么样了？你这次回来就和人家再接触接触，人家还说请你到他公司参观去呢，多接触接触可以加深了解嘛。
不行，我很快就要赶回去，得尽快去报名呢。
父亲的脸色立刻显得不好看了。
你妈给我打电话说你现在和一个男的住在一块儿，那男的是谁啊？啊，你们住在一块儿算怎么回事啊？这不是伤风败俗吗？
金奎听了赶紧解释，
没有，那是我的舞伴儿，准备和我一起参赛的。
好，你们之间如果没有其他关系，那就不要住在一块儿。这么住一个屋里，说得清吗？啊？这以后你想找对象结婚，这谁还敢要你？啊？你自己心潮，你自己不要脸面，你也得为我们父母想想吧，我们可都是要脸面的人。
母亲对女儿的事一直留有担心，便立刻用缓和的语气探问，
你跟那个男孩真的什么都没有吗？奎儿，你可是爸妈的掌上明珠，我们可不能让别人随随便便的就把你骗了。
父亲在一旁沉不住气了，大声命令道，
我告诉你，你回去必须搬出来住，我过几天就去检查，你要是还没搬出来，或者那小子还没搬走，别怪我不客气。你回去告诉那小子，叫他好好掂量掂量自己几斤几两，想碰我的女儿，你问他买得起这个单吗？他
屋里的气氛立刻变得很紧张，母亲望着丈夫又望望女儿，不再敢说话了。金奎见父亲的情绪缓和下来一点，赶紧说，
爸，您多虑了，我和他绝对没有那种事儿，而且我现在也不想考虑这些事儿，我就想集中精力参加好比赛，等我有了事业再说。爸，您到底帮不帮我呀？
父亲沉默了一会儿，语气有些缓和了，
孩子，我帮你可以，但你必须得答应我，先和那个小子把关系都断了。跟杨峰的事儿啊，不管你现在想不想考虑，这次必须得见个面，先接触起来再说。你说这不接触，他怎么相互了解呀？是不是？这了解了才能有感情嘛。有感情了，咱们再说以后的事儿。这以后的事儿啊，都是你们自己的事儿，你们自己决定。家里边绝对不强迫你们，啊。
母亲听了，在一旁赶紧加柴助火。
奎儿，你都这么大了，也应该听话了，别任性啊！要是你爸把参加比赛的钱帮你出了，你回去可必须搬出来自己住。明天你就和杨峰见个面，先把关系明确了，明确了谈朋友也不一定以后就非得谈得成啊。爸妈总不会害你吧？
金奎没想到这次回家父亲还要逼他和杨峰的事，又不敢和父亲硬顶，便只好含混地点了一下头。
哦，哦，
和杨峰见面的地方约在云朗市一家最豪华的酒楼。杨峰做东做得非常到位，连金家人去酒楼的车子都是他专门派过来的。杨峰这天摆下的酒席可算得上是十分的丰盛，燕窝、鱼翅、猴脑、鲍鱼都上。
啊，这杯酒啊，是给金葵小姐接风。啊，金葵小姐已经好久没有回云朗了，这一次回来啊，回来看望父母，说明做女儿的还是孝顺的嘛。
杨峰说完，仰头先干了。金葵的父亲和哥哥也都一仰而尽。金葵的母亲使了使劲儿，只喝下半杯，而金葵却没有喝。
谢谢，我不会喝酒。
杨峰也不勉强他，看着说：“
哎呀，能喝多少喝多少，不会喝啊，抿一小口，意思意思啦。如今这个世道啊，做什么都讲究宽松，咱们今天坐在这一起啊，也要宽松啊。来。”
金葵无奈，只好抿了一口。杨峰满意的点点头，又再次举杯。
这第二杯酒啊，是给金葵送行啊，祝金葵回去参赛旗开得胜，拿一个头奖嘛。然后把该料理的事情料理清楚，早点回家来陪父母啊，别让父母为你担心啊。来来来来来，
究竟是哪些事情该料理清楚，杨峰没有阐述，金葵也没有追问，互相留着窗户纸，碰了杯便互相含糊了过去。杨峰喝下第二杯酒之后，便让秘书拿过一个信封，亲手放到了金葵面前。
哎呀，金葵小姐，咱们认识的时间还短，我也不知道你喜欢什么啊，再过一阵子也该换季了，你自己去买一些衣服吧，北京什么名牌都有，你喜欢什么就可以去买什么嘛。
金葵打开信封，见里面装着一叠现金，便连忙推了回去。
我不要不要，我钱够用。
金葵的父亲在一边看见了，则表了态。
哎，金葵啊，人家杨峰的一片心意，你就先收下吧，啊！以后处朋友啊，对人家好点就行。
金葵正在愣怔的时候，母亲伸过手来，替他将那只信封塞进了他的包里。父亲看见了，满意的笑了笑，端起酒杯对杨峰说：“
来，咱们喝酒。”
便把金葵的尴尬给引开了。酒过三巡，金葵起身去了趟卫生间，在走廊上看到一个打扫卫生的杂工，一头白发却很是眼熟，他愣了一下，便立刻在背后叫了一声：“
李师傅。”
叫的那花白的头恍然回望，老态龙钟的面容令金葵吃了一惊。
李师傅，是你吗？您不认识我了？
李师傅愣了一会儿，终于认出来了。
你不是金？
我是金葵啊。李师傅，您怎么在这儿啊？您不开车了？
车？哎呀，车不是没了吗？
李师傅说到这儿，沧桑满目。
你不是跟高纯去北京了吗？
对呀，我回来看看，过几天就回去。李师傅，高纯挺惦记您的，老跟我说起您来。您爱人的病好点了没有啊？
李师傅望着金奎，已经是一言难尽。
哎，我们家那片儿快拆迁了，一旦拆了，我们还不知道往哪儿去呢。君君他妈现在连药都不敢吃了，就想省出钱来。万一君君考上大学了，哎。
金奎想起来了，李师傅的女儿君君今年要考大学了，李师傅夫妻后半生的希望看来都在女儿身上。李师傅的样子让金奎很难过，想起当初同车遇险就像做梦一样。他从手包里取出刚收的那只信封，从里面取出一半的钞票塞在李师傅手里。
李师傅，您先拿着这个，君君学也要上，阿姨的病也要治。
哦，不不，这怎么能行？你的钱我不能收。
李师傅，您快收起来吧，您正是用钱的时候，我们用钱还早着呢。
金奎说着硬是把钱塞了过去。
李师傅，你以前是高淳的师傅，我就算替高淳给君君垫点学费吧。
这
李师傅被这意外之财弄得是惊慌万分，他还没缓过神来，金奎已经反身回到了包房。在金奎缺席的饭桌上，男人们的话题自然转移到生意场上。这时的杨峰已经没了晚辈的口气，完全是一副老板的腔调。
你们黄草大酒楼欠银行的账啊，我可以都帮你们还清，但是清账的钱哦，是巅峰实业公司的，出钱是公司的行为，所以我们公司和你们红潮大酒楼之间还需要有一份垫款协议啊。
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《舞者》。